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这封家书是一封短信，一封代导信，没有署名啊。那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读这本小说，还有读这封代导信之前，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盛小梅的《有一天》。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
轻易说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这封家书来自于没有署名的书香家人，是一封代导信。在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老师，我总是不断的有羞耻感和罪恶感，我总是觉得有认不完的罪，因为那些画面和念头，我越是抗拒越不断的出现，我觉得不应该有这些思想，然后就很焦虑恐惧，我很想改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毒性的羞耻感让我总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不配被善待，我也总是不允许自己和别人爱自己，总是伤害自己，攻击自己，也请刘文老师为我祷告。好，关于羞耻感和罪恶感，我们真的是要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思想十字架上，主耶稣已经代替了我们一切的羞耻和罪恶。若是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让主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要靠着神所赐的全备军装去抵挡魔鬼撒旦的这些谎言，这并不容易。有时候我们的老我呢，已经根深蒂固哦。当我们信主之后，可能这些老我或者是撒旦的攻击仍然非常的猛烈，但是我们不失去信心，我们仍然敬拜主，我们仍然守主日，我们仍然不灰心的祷告。我也是一个经常会被羞耻感和罪恶感困扰的人，但是每当我回到主的面前，再次确认主实在爱我，我们需要在耶稣的爱里越来越有安全感。一定要知道，主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在主里的已经不定罪了。虽然我们仍然会有一些的犯罪的念头，或者是我们仍然有隐而未现的罪，甚至呢会有一些不好的思想，我们都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来，在主面前是赤裸敞开，没有任何可以隐瞒的，主全都知道。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另外刘文也建议你哦，这个方法呢对我是十分有果效的，就是不断的去背诵神的话语。如果没有办法背诵呢，那就一直的抄写哦。尤其呢是罪恶感或是羞耻感的话，还有对主的爱没有安全感，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背诵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可以告诉我们，在主里的已经不被定罪了，而且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并且我们在何时软弱，我们在何时就可以靠主刚强。还有我们也会知道，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虽然不容易，但是我们艰辛的倚靠主，知道主的爱绝对不会离开我们。任何这一些思想上面的罪恶感或者是羞耻感，在主里面都可以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无法爱自己，但是不要忘记耶稣爱你，为你祷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黎明号的远航》，这是《纳利亚故事集》的第五集。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四章，开斯平做了些什么下半段。 凯斯平向白恩点头示意，然后便站在一边。白恩和朱内林往前走上一步，各自捉住桌子的一边，举起来就往大厅那一头一扔，桌子翻了个滚，信函、文件、册子、墨水瓶、钢笔、蜂蜡散得满地都是。然后他们的手好像两对钢爪，不粗暴，但是紧紧地抓住甘培士，把他从椅子上拖出来，夹着他到四尺开外的地方，面对着椅子站着。凯斯平立刻跨上前去，往椅子上一坐，把拔出鞘的宝剑平放在膝盖上，两眼注视着甘培士说道：阁下，我是纳里亚的国王，你并没有好好的迎接我呢。总督说我没有看见通知信，会议记录上也没有，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太突然了。不过我很高兴考虑这件申请。凯斯平不让他说下去，又继续说，我来的目的是来调查一下你的行为，有两点是特别要你提出解释的。第一点，孤独群岛每年都应该向纳里亚王国纳贡，可是几乎有150年之久没有记录收到你们分文的贡献，这是什么道理？甘培士说，这个问题要等下个月开会的时候才能提出来，看是不是有人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到明年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以本岛财政史为题提出报告。为什么？凯斯平又打断他的话说，我又发现在我们律法里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如果供银欠缴，那么全部债款并由孤独群岛总督私人负责偿还。甘培士一听这么说，就真的在意起来了。他说，哦，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在私人经济方面也没有这种可能性啊！陛下，您可真会开玩笑啊。这时他心里头正在想着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这些不受欢迎的访客。如果他知道凯斯平只有一艘船，以及跟他来的也只不过是一艘船能够装得下的军队，那么这时候他就会放软口气，说些好听的话哄着他们，等到夜晚时分再把他们包围起来全部杀掉。可是他昨天曾经看过一艘战舰沿海峡而下打信号，同时他那时也不知道那就是国王的坐舰，这是因为风力不够大，没有把金狮子的王旗展开的缘故，所以他就等待进一步的发展。他现在的想象是，凯斯平在白恩斯特有一个舰队，甘培士不会想象到竟然有人会带着不满50个人的军队走进纳罗海文来攻占这些岛屿，因为他自己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凯斯平又说，第二点，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你违反祖先的习俗，在我的国土里让那卑鄙惨无人道的奴隶买卖进行？甘培士回答说，这是必须的，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本岛的经济发展上，奴隶买卖占很重要的地位。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靠这种买卖，我们才有这种突然的繁荣呢。凯斯平问，为什么你们需要奴隶呢？他说，为了输出啊，陛下，他们大部分是卖给卡洛门人。此外，我们还有别的市场，我们这里是这一类生意的贸易中心呢。凯斯平又说，换句话说，其实你们并不需要他们。告诉我，除了给潘格这一干家伙添一笔财富之外，奴隶还有什么用途？甘培士说，陛下还年轻，想要明白奴隶所牵涉到的经济问题是不大可能的。我有统计数字，我有图表，我有……凯斯平说，我是年轻，不过我自信跟阁下一样了解奴隶买卖的内情。我就没有看出来奴隶买卖给岛上带来肉类，或者是面包，或者是啤酒，或者是木材，或是蔬菜，或是书籍，或是乐器，或是马匹，或是盔甲，或是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总之，不管有也好，没有也好，这种买卖必须禁止。总督急促地说，这样做是时代的倒退啊，你没有进步的观念吗？没有发展的观念吗？凯斯平说，进步、发展，两样我老早就见过了。在纳里亚，我们叫它是堕落，这项买卖必须禁止。甘培士说，我不能负责去禁止他们。凯斯平说，很好， 那我就派人来替换你，白恩爵爷，你过来。甘培士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白恩已经跪在凯斯平面前，把两只手放在国王的两手之间宣誓就职了。他起誓说，他要以纳利亚的古老风俗、工艺、习惯以及律法来管理孤独群岛。接着凯斯平又说，我以为我们的总督已经够多了，于是就封白恩为公爵，全称是孤独群岛大公。凯斯平对甘培士说，至于你阁下，我免了你共赢的债，不过明天正午以前，你必须带着你的人搬出城堡去，城堡现在是公爵府了。甘培士的一个秘书说道，啊，很好很好，不过你们几位先生恐怕也需要休息一下，不要再玩这游戏了，我们还要做一点事情呢。我们当前的问题是，公爵说，问题是你们和其余的那些乌合之众是否需要鞭子抽一顿才肯滚开，你们可以随意选择。这一切都顺顺利利的解决之后，凯斯平就叫人备马。城堡里虽然也养了几匹马，不过显然没有好好照料。马牵来了以后，他便带着白恩、朱内林和另外几个人骑上马去奴隶市场。奴隶市场在港口附近，是一排长长的矮建筑物。当他们一路往市场里面走的时候，发现里面的景象就像拍卖一样。那也就是说，有一大群人在喧喧嚷嚷，潘格站在一个平台上，用聒噪的声音吼叫，先生们，现在是第23票，上等的农业劳工，矿场或船上的厨房都合用，年龄在25岁以下，一个坏牙齿都没有，上好的肌肉结实的汉子，坦克斯，把他的衬衫脱掉，让各位先生看看，看哪，多棒的肌肉，请看他的胸部，站在街角上的那位先生出十个月牙钱。哦，先生，你在开玩笑吗？15、18、23票已经出到18个月牙钱了，还有些18出的更多的吗？21，谢谢你先生，已经出价到21了。潘格突然停住不讲话了，张口结舌的呆在那里。原因是他忽然看见几个披着铠甲的身影叮叮当当的直向他站着的平台走来。公爵说道，所有在场的人注意，纳利亚国王来了，大家都跪下来向国王致敬。大家又听见马蹄的声音和马上细铃的叮当声从外面传来。他们之中本来有很多人已经听到一些谣言，说有军队登陆，而且还在城堡里发生过事端。于是大多数的人便听从公爵的话跪下来，那些没有听从的也被旁边的人拉着跪下，有些人还高声欢呼。凯斯平便开口说道，潘格，你真该死，昨天上午你竟敢侵犯皇室从员，不过由于你的无知，暂且饶你不死。15分钟以前我宣布过，在我的领土上不准再有奴隶买卖，现在我再宣布，在这里的每一个奴隶都是自由的，他们不再是奴隶。周围的奴隶顿时爆发出欢呼声，他举起手来制止了他们，又继续说，我的朋友们呢？潘格巴结地微笑着说，是那个小妞和那个漂亮的小先生吗？哎呀，刚才一开口叫卖就被人抢购了。露西和爱德芒一起呼叫，我们在这里，开斯平，我们在这里。李皮奇在另一个角落尖声说，陛下，我在这儿听候差遣。他们都给拍卖了，不过买他们的人还在等着出价购买别的奴隶，所以他们还没有被带走。人群及时分开，让他们走来。接着听到的是浪潮也似的掌声和他们与开斯平之间的互相问候声。有两个卡洛门商人立刻走上前来，卡洛门人脸孔黝黑，长着长胡子，穿的服装是宽大的长袍，头缠着橘红色头巾。他们是一个聪明、富裕、多礼、残忍和古老的民族。这两个商人非常恭敬地对凯斯平行了一个鞠躬礼，又说了一大篇恭维的话，谈的全是关于繁荣的泉源啦、谨慎和道德原地的灌溉啦，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可是实际上他们想要的当然还是他们已经付了出去的钱。凯斯平说，先生们， 你们的要求是公平的，每一个今天在这里买过奴隶的人都应该得到退款。潘格，把你今天卖奴隶的钱通通退出来，一个厘米都不准剩。仁慈的陛下，你这是叫我做乞丐吗？潘格抱怨地说。凯斯平说，你这一辈子都靠别人的痛苦来生活，如果你真的做了乞丐，那也总比做奴隶好。好了，我还有一个朋友在哪里？潘格说，哦，他呀，你把他带走吧，真是欢迎之至，能够把他弄出手太使人高兴了。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在市场见过张卖不出去的货色，到了最后把他的标价降到五个月牙钱还是没有人要呢。就这样有事台给带出来了，他的确是绷着脸，这固然是因为谁也不愿意给人家当奴隶出卖，可是更使他激怒的是被人当作一个没人要买的下等奴隶。他走上来对凯斯平说，我懂了，跟往常一样，当我们其余的人都变成了俘虏的时候，你自己却跑到什么地方去享乐？我想你甚至连英国领事馆也没有找到吧。那天晚上他们在纳罗海文的城堡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然后向里皮奇向众人鞠躬告退去就寝时说的话，明天我们真正的探险就开始了。不过事实上不可能是明天或者后天的事，因为他们现在正准备离开已知的陆地和海洋，所以必须做最充分的准备。黎明号上的东西必须搬空，架在滚子上，用八匹马拖上岸来，由最优秀的船匠把船上的每一部分都加以检查修理，然后再放下水，同时尽可能的装载食物和淡水，足够28天之用。爱德芒不免有点失望，因为这表示他们只能向东航行14天的时间，若没有发现就要放弃目的而回航。当这一切工作在进行的时候，凯斯平没有浪费时间，他把纳罗海文所能找到的老船长都找来，问他们知不知道更远的地方还有陆地，或者有没有听过任何传说。他把城堡里存放着的麦酒一壶一壶地倒出来，请这些久经风浪、须发斑白、双眼清澈而碧蓝的老人痛饮。从他们口中他也听到许多海上奇谈，不过那些样子最诚实的人都说，孤独群岛的东方再没有陆地了。有许多人又以为，如果你向东方航行太远，可能会冲进世界的边缘，那里没有陆地，有的只是永远打漩涡的海浪。有一个还说，据我的推测，那就是陛下那些朋友去到了的无底洞。另外一些所谈的只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像什么无头人住的岛屿啦、浮岛啦、冲天水柱啦、沿着水边的熊熊大火啦等等。只有一个人的说法是对里皮奇的胃口的，他说，在过去便是阿斯能的国土，不过远在这个世界尽头之外，你们无法到达那里。在追问他详情，他也不知道，只说他也是从他父亲那里听来的。白恩所能告诉他们的也有限，他说他看着那6个伙伴向东航行以后，直到现在都没听到过他们的半点消息。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是他和凯斯平站在阿维拉岛的最高处俯瞰着东方海面而说的。公爵说，我经常一大清早就到这上面来看太阳缓缓从东方海面升起，有时看起来好像太阳就在几里外的地方。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们在哪里，也不知道真正隐藏在地平线后面的是什么，大半是什么也没有。有时我也为我留下来而多少觉得羞愧，不过我还是希望陛下不要去，我们这里需要陛下的帮助。奴隶市场关闭了以后，可能会造成另一个新的局面，我预想到的是和卡洛门人的战争。皇上，请你三思啊。凯斯平说，公爵，我曾经起过誓，再说我又怎样对里皮奇讲呢？
全世界加满信息和力量，战争我的勇气而伟大。
你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在心中默你祭拜他，今天终于自己踏上，你看他
开斯平它继续的航程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下一回要看到第五章暴风和暴风之后，不要错过了。聊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梦想中菜鸟，变老练船长。